今天是由本堂郭恩芳传道为大家正道，他正道的题目是“回顾过去，展望将来”。下面有请郭传道。
各位弟兄姊妹们，早安！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到神的家中，一同来敬拜，一同同心来聆听神自己的话语。现在呢，我正在上这个不再一样的这一个的课程，其中有一课就是讲到在我们的经历当中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经历里面，所以去了解、去明白神自己的名字，因为在这个经历当中，神会启示他自己。在启示他自己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就可以从他的所也他的作为，我们能够明白了解他，神认识他是怎么样的。那么呢，特别是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，讲生命记，我们提到我们不可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那么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都会发觉，就是一直神要我们进到带领以色列人到迦南地的这一个路程里面，神不单要他们不可以忘记神自己的恩典，同样也有一样东西就是非常重要的，就要谨守他自己的话语，要好好的按着他的心意来生活。那么呢，特别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神将他们带到这一个的西乃山的时候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带到来到西乃山，在西乃山上，神给他们的这个十诫呢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。同样的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在出埃及记里面也告诉摩西，你要做会幕，你要做什么做什么，然后来敬拜。那么为什么做圣殿、做会幕、做祭司的、所有的家具、所有的敬拜的所有的、用具都很清楚的、很有规条的来讲，用了多少时间？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，神在西乃山上吩咐摩西怎么样去吩咐以色列人。为什么用了那么长的时间，然后才让他们进到迦南地呢？我相信神就是要他们预备好自己的心，好好先在神的话语上，你要听到神怎么样去吩咐我们，神的诫命是怎么样，你们要好好的遵守，很好、好好的来记得，免得你们进到新的地方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生活。那么呢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学了神很多的名字。那么我要看了在圣经里面呢，大概去形容神的名字的，大概有280多个名字，这样喊神的名字。神的名字这跟他的作为是相配的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么你信主到现在，你能够用多少神的名字来形容你的人生的经历呢？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，就是说，神你是怜悯的神啊，神啊，你是信实的神，神你是慈爱的神，神你是奇妙的神，神啊，你是大能的神，你是什么？我们会很多很多，但是你一直扫下去，记下去，你能够记得多少？你还有经历到多少个名字呢？那么你可以回去思想一下，我们可以经历多少？那么大家呢，看到刚才我们问的看到一个地图了哈，就是当这些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，他们在旷野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啊，怎么样的经历？那么呢，曾经有人就这样说了啊，做一个调查，就是说我们看旧约的历史当中， 我们最喜欢读的书是怎么样，然后呢觉得最没有兴趣的哪一卷书呢？那么有人就做一个这样的调查，问过一些的问卷，问他们怎么样，结果发现呢，很多人的回来的，就形容在旧约里面最不好看的就是，最没有兴趣的就是利未记。 OK， 那么我们还容易哈，就是很多的数字啊，很多的怎么样，记录下来哈，就是好像很硬的一个，很没有什么大的兴趣。但是呢，很奇怪的，最没有兴趣的第一卷就是利未记，那么第二卷是什么？是生命记。那么大家都觉得哦，因为怎么样说呢？因为生命记是来来去去，好像出埃及记已经讲得那么精彩了，还有为什么生命记里面再重复，好像来来去去再重新再讲一些的道理啊，还是怎么样？所以他们就觉得就觉得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。但是呢，我会觉得生命记其实有很多人看来是非常非常的宝贝，因为在当中神是再一次来告诉他自己的子民，他要告诉他们，你们要遵守我的话，遵守我的话，你们就会在这个新的地方能够活下去，你们就会在这个地方蒙神的赐福，你们的子子孙孙一直在这个地方一直蒙神的怜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为什么要提出他们的这样的严厉的警告他们？因为出埃及的人，这一些的男丁，这一些的兵丁，这一些的勇士，他们没办法进到神用赐福给他们的地方，就是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给他们的诫命，不遵守神自己的话语，以致到他们全都死在旷野。但是这一些新的在旷野出生的这一些的新生代的这一些的人，他们可以进到神祝福的迦南地，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的祖先怎么样去违背神，但是这一些新生代的孩子，他们要进去了，神恐怕他们忘记过去的历史，所以重新再告诉他们，将这个出埃及的历史，在神所吩咐的诫命重新再一次告诉他们。神是非常非常的严格，纵然神告诉我们他会管教，当你不遵守他的话的时候，你没办法进到神的应许地，但是在这个管教里面，神有给这些新生代的孩子们看到，我不会放弃你们，我不会丢弃你们，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。虽然我们看到这一群的民族啊，这一群的新生代的孩子们，他们每天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，都是一样，但是在每一个的过程当中，神都提醒他们，你们不要忘记我对你们的应许，不断提醒我们，神是永不改变的神，他过去怎么样去带领，同样今天要怎么样去带领，过去怎么样的管教，今天同样都是这样的管教，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当我们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，特别是你看到当他们来到西乃山，西乃山之后，你看到这一个线哈，一直本来就向北方面去， 应该去到加底西尼亚哪里，但是在那个地方你看他们就兜了一个大圈，在这个兜圈，其实呢当历史里面记载，其实他们从西乃山一年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受神的栽培，神话语的教训，然后颁这个诫命给他们，要他们学习怎么样遵守神的诫命。他们离开了，然后神就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向北走，向北方面走，但 去到这个西乃山的时候，去了西乃山，他们又是重新再来，又走回回头路。所以他们其实从西乃山到这个加底西里啊，加底西的时候其实只是11天的时间，因为加底西巴利亚已经靠近了迦南地的门口，已经靠近了，很快就要进去的了。但是他们就在那个时候违背了神，背叛了神，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一直的兜圈兜圈，11天就到。结果他们兜了多久呢？弟兄姊妹们，38年，38年。那么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兜了38年呢？原来在《生命记》的第一章，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时候，其实他们要准备要进去，所以摩西就派了12个探子去看这个地方，大家记得吗？去到迦南地，你们从这个已经他的约旦河东了，来到这里，你们进去，你们进去的时候，你们看看哪里的地方。12个人进去，每2个人一队，就出发出去。但是结果呢？回来以后怎么样？12个探子，有10个。这个地方真的很好，但是里面的人非常的高大勇猛，我们敌不过他，我们很恐惧。我们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好像一个巨人，我们只是一个蚂蚁一样，我们不能进去的，我们是怎么样的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家庭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一定会倒闭在哪里的，不能进去。但只有2个，大家都记得了，约书亚。那么他怎么样呢？他就说我们可以加了2个，就说我们可以进去的，我们可以进去，里面真的很好，神正为我们预备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神向他们保证，神说我怎么在1章30节里面哈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真的常常要记得，神向他们保证，我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。神这样的应许告诉他们，我必定为你们征战，多好，神就在前面，他说我必为你们征战。但是呢，这一些回来的人为了自己的家庭，为了自己的孩子们，没办法，不去了，我们情愿在这里。他们用他们的思想，他们已经惧怕到不得了，他没办法战胜自己的思想，竟然跟神的应许来比较，我情愿顺服在这一个的思想恐惧的当中，我没办法进去。这个 像不像我们有时候当我们看圣经看神的话的时候，神明明是这样应许我们，我们要这样感动，但是 一听到环境，听到哪一个，诶，不是啊，他们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达到目的的，他们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拿到这个职位的，他们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们容易将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信心放在这一些人的，他们看过吗？他们经过吗？所以将他一比较下去的时候，我情愿放下神对我的应许，我情愿我听人家所讲的。有时候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以我们实际的环境里面，会更让我们有更大的压力。好像我会觉得小孩子哈，最近常常因为要和人家去打疫苗，打疫苗的时候有一个广告也是蛮搞笑的，就是说有一个小孩子，他看到每一个人打针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他们的面容，他看到他们的表情，哎呀，真的觉得打针是非常非常的痛的，哇，很辛苦的。所以当父母要他去打的时候，他就在挣扎，在挣扎，哎呀，怎么样了？我很痛的，真的痛得不得了的。但是当他打疫苗的这一个的医生，就非常搞笑，就一直跟这个孩子在开玩笑，一直将这个就弄他，弄到这个孩子非常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呢，在不知不觉里面，医生就已经帮他打了。他就为什么好像不是我刚才所惧怕的东西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就是给他打了进去也没有什么感觉的。那么会不会我在我们的经历当中，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实际的环境，或者看到就是我们想象出来的环境，或者想象出来的事情，哎呀，很危险的，哎呀，不行的，我真的不行，我哪样不行，我不可以的，哎呀，真的很恐怖的。结果呢，我们将神对我们的应许，我们就放在一旁，失去了蒙福的机会。结果呢，神刑罚他们，将这一些的男丁，这一些在埃及出来的这一些的兵丁，全都死在旷野。所以他们在示尔山兜兜转转的38年的时间，浪费了很多的时间。其实历史提醒我们，神是怜悯的神，时候到了，你们要转回。我们的人生的路上，其实我们觉得应该是很平坦的应该是很顺利的，很容易的。但是结果呢，因为我们没有遵从神，我们没有听从神自己的话语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的人生本来很平坦的，给我们搞到乱七八糟。有一位的弟兄，我认识他很多年了，他过去的背景成长是很苦的，甚至呢，他连读书的机会也可能因为父亲也不在，母亲很辛苦，要养大3个孩子，他是老二，但是妈妈非常非常虔诚的一个母亲，不论怎么样都要孩子受教育，承认自己辛苦打了几份的工。但是呢，当这个孩子真的很努力，他要读书，他知道妈妈的辛苦一直陪伴妈妈到教会去，怎么样，很努力。后来他也做生意了，做得非常非常好。但是当去到顺境的时候，各样的工作，各样的事业都已经发展得不得了，慢慢对遵守神自己的话诫命已经不在，神的话已经不在他的心中，结果他与世界的事情，接受各样的试探，离开了神， 非常的可惜。神是怜悯的神，为什么？神说，时候到了，你们要归回，你们要转回。神允许他们，神刑罚到了一个时候，38年过去了，你们现在要起来了，时候到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论我们过去是怎么样，过去是怎么样，神对我们说，时候到了。过去的我们的刀刀转转的人生，我们已经受吃尽了很多的苦头，算了，过去了，神都知道了。只要你回来，神总会给我们机会，你归回来。第二个我给我们看的是，我们的神是宽容的神。怎么样宽容我们？他告诉我们说，你尊重神有分配的主权。就从第六节开始，当他们知道神说，你们要起来了，第三节里面你要起来，然后你要开始离境，之前你们向南走，现在你们要向北方面走，向北就是向着迦南地去了。你们要从向北出发，然后你们要经过很多的地方，但是你们要注意，你们去到一些的地方的时候，我现在要吩咐你们不要与他们打仗。你们会经过摩亚地，你会经过以东地，你会经过亚门地，这一些的地方，你只是要用钱去买你们的粮食，你们可以请求他们给他们的水喝，但是你不能去拿他们的土地。不要以为就是说我们40年了没有土地了，没有靠着我们自己怎么样，我们现在已经有200多万的人，我们怎么样去吸引别人？不行，你们不能够在这40年里面，神是怎么样，你不能加害别人，你自己要尽你的本分。你要向他们买东西，你要谦卑下来向他们求水给你们喝，你们要好好的遵守你们自己。这40年来神怎么样祝福你们，其实你们不用跟人来比较，神过去怎么样去怜悯你们。你看上一次我们不是看圣经吗，你们穿的鞋子，你的鞋子没有破，你们所做的事情你没有缺乏，过去的恩典神一直的给你们，现在你们更有这些的需用的东西，你们都有。对不起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你只要遵守我的吩咐，向他们要，他们一定会给你们。神对他们是不是很偏待他们？偏待这几个国家。但是说，第一，我们要尊重神的主权；第二，神没有偏待人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其实你可以看到，神爱世人的心是没有改变的。我们大家知道，以东是谁？以东就是阿巴拉罕他的儿子以撒的孩子，他三生的两个孩子雅各跟以撒。以东就是以撒的后人，就是跟阿巴拉罕就是双儿了，其实跟他是有关系的，但是历史当中怎么样发展大家知道了。以撒他能得到这个以东地，神赐福给他的，应许给他的，神没有 亏待过自己的子民。 OK， 那么我们就去到，当我们看到摩亚了，诶，为什么同样的，你们只要向他拿东西，只要向他去买，只要需要的你们向他要，没有对他们有任何的抢夺的鼓励，要他们好好的对待他们。那么摩亚是什么人？摩亚要是阿巴拉罕的侄儿罗德，罗德的他，罗德是跟他的大女儿论伦所生的啊的后裔，这个摩亚人。然后那么阿门是又是人又是谁呢？阿门人又是罗德的跟这个小女儿论伦所生的这些的人。那么你就会说，哦，因为他可能是跟阿巴拉罕的有关系，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得到修带他们，不用将他们来 赶出去，或者伤害他们，或者灭尽他们。不是神，我们要尊重神有主权，但是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，神看世人每一个都是一样，愿意遵守他的话的，神在一样的赐福；不遵守他的话的，神会怎么样？不遵守他的诫命就不能存活，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讲明。我们看到历史，看到历史是怎么样了？以东后来怎么样了？以东当以色列人受到巴比伦的西亚的时候，以东是联合巴比伦来西亚以色列人。当我们看到摩亚又怎么样了？大家记得吗？当慢慢的以色列人在立国以后强大的时候，摩亚王请这个巴兰的先知去怎么样？去救助以色列人。然后你要看到阿门人怎么样，特别是在实施的时候，他会连同其他的国家来西亚以色列人。这些的国家到现在存在吗？到第一世纪的时候，其实这些的民情、这些的国家、这些的人已经不存在了。那么你说，哇，会神是给我们任何人都有机会的，只要你遵守他的话，神同样的会赐福。但是这一些的人，虽然他都是阿巴拉罕的有关系的人，但是结果呢，他们都是因为不遵从神的话，不谨守他的诫命，结果他们的遭遇都是非常的悲哀。那么去到另外一个西斯本的这一个西宏王，那么要怎么样？神说你们会到哪一个地方，但是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，交在你的手中。那么交在你手中，为什么你所有的人孩子儿女都要灭尽他们，然后他们的羊、他们的财产你们可以拿，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分别呢？这一个的地方的人，他们的恐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残忍，他们不单在这个宗教上、道德上都败坏的不得了，同时他们的残忍就是连对自己的孩子们都要献祭为列为献祭，来献祭他们的偶像。他们对于人的残忍的程度让神发怒，所以神就允许以色列人，当你们经过的时候，这一个国家对你们的，你们不用怕，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看到这一个国家的时候，哪一种的残忍、哪一种残暴的时候，神对待他们的方法，其实神是给我们看见，他是一直宽容。你看这一些的人怎么样？当以色列人要过的时候，去请求他，跟请求摩亚、 请求阿门，请求以扫的以东地的人都是一样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经过，我们什么都不动你的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水喝，给我们去求他们。但是这一个王怎么样，去带兵出来来攻打以色列人，不论以色列人怎么样向他来呼求他，但是他都没有，只追赶他们。神是他们的神，神是以色列的神，他是带领他们的神。他说我在你前头走，神照着他的应许，他将西红王完全的跟他的兵跟他的民完全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，所有的他的民都要传到密境，以色列人可以拿取他们的财物，拿取他们的牛羊，神其他的东西以色列人已经不敢，已经紧紧的遵守神怎样的吩咐。在这里给我们看的一个事实，就是说在这一次历史里面给我们看，神是允许我们，神不喜欢我们的罪，神是宽容每一个属于他的人，但是罪是神不喜悦的。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能回头，能够悔改，能够在他的面前好好的来到遵行他的吩咐的，神是完全的是悦纳我们，是接纳我们的。当趁耶和华和寻找的时候，我们去寻找他，不论我们日子怎么样，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审判的是在神的手里面。不论这一些的人，神的本意都是爱我们，但是当你不一次一次给我们机会的时候，我们不遵守，神就审判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去。第三方面，我们看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神的名字是怎么样呢？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。只要我们留心他的警戒，避免去我们的罪神。在我们读的刚才的经文十三节到十六节里面，他们也来到了，他们听从神的吩咐，神说你们要从往北去，往北去的时候他们就经过了，经过一个地方加底西旁加底西利亚，到了撒列西的时候已经三十八年过去了，已经起来要进到哪个地方，已经看到了要快要到，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复杂。当然第一方面就是哇，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，很快就已经到了，一定心里面非常非常高兴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谁跟我们一起？我的父母辈呢？我的长辈们呢？他们全死在旷野，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了，但是他们没有得到这个祝福。为什么？他们忘记神自己的话，他们落在罪中，落在不幸的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话我们兴旺不得。在哥林德前书第十章，在哪里保罗作为哥林多人重提这个历史，重提这个历史的时候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。为什么这一些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会成为我们众人的见解？他说，保罗怎么样说呢？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三节， 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，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，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，而是像他们那样的贪恋的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，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的发怨言的，就被命的所灭。他们的遭遇，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保罗去勉励哥林多的人，你不要以为跌倒，你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稳，你需要谨慎，需要小心。正如今天我们的情况，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，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。我们虽然没有经过，以色列没有之前没有经过是怎么样，所以他们跌倒，我们还不。但是现在这一些的人，他们经过，他的祖宗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他们更没有办法去找出口说。我们不听，或是我们可以没有警告我们了，我们可以随意，不行，因为你的祖宗历史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你们已经知道了。同样，今天对我们来说又是怎么样呢？其实，弟兄姊妹们，当我来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会看到，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感触，就是说。历史是不断不断的重复，为什么会这样不断的重复？这时候其实就是让我们去学习在这些重复的事情上，我们怎么样去领会过来。为什么教会会有主日学？为什么又查经？为什么要那么严谨的去读经啊？要去，我们要跟神有这个建立这个紧密的关系啊。记得我们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是阿巴拉罕的子孙，在西乃山上的立约，我做你们的神，你要做我的子民。这个立约是你我今天都有份的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这个立约是跟我们有关系的。以色列人所经历过的，他们所遭遇的一切，都是在反省我们的人生，我们正正又是在这样子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知道我们已经走过了我们人生的一段的日子，在这些经历的当中，你会经历到神是什么样的名字的神，在这个经历当中，你会发现神是怎么样，他对我们的要求是怎么样。其实他对以色列人也对我们同样的要求，就是要我们紧紧的要遵守他的话，要紧紧要离开偶像，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要分别出来。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，我们就跟这世代的人他生活的各样的事情，得罪神的事情，与世俗有关的，我们就要放弃，我们要跟他分离。 拜偶像，比如说、啊、我没有拜偶像、啊、我就是单一从神。 OK， 我们感恩，但是今天这个偶像不一定就是说我们所说宗教或是怎么样，而且的范围是更大，有所有的一切的东西能够抢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离开神的，都是我们的偶像。我们的价值，我们的物质的生活，我们的喜好，都可以让成为偶像。神的要求就是说，我们能够专心一意来跟随他，不要心怀恶意。心怀恶意的人不能进天国。这个是神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要求。神是睡灵我们的神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真的会经历很多的挑战，让我们去忘记神。但是神知道吗？神知道我们的经历是什么吗？他会知道的。你正如你经历的现在的不同的挣扎，不同的挑战，让你要离开神要你走的方向，一直游来游去。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兜了又兜，兜了那么多年，到最后都能最后的一个关头都不能进到神国里面去，何等的可惜。神是宽容我们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走这一条天路是不容易，但是我们要坚持，神是在我们前面的，神是在带领我们的。我给大家刚才我们读的 一节的经文，我再念给大家听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常常都记得。当你在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他知道。第一章第三十节，在哪里怎么样说呢？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，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必在你们眼前行的一样。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，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，如同抚养儿子一般，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。神在前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。你现在面对的挑战，面对的困难，神在应许我们必为你们征战，正如他在埃及旷野一样，在你们眼前行。你们在怎么样的路上，我的耶和华怎么样抚养你们，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。神会抚养我们，会带领我们，不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只要我们好好抓紧神自己的话语，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，我们的人生的指引，我们要行在他的心意当中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不知道现在你的光景是怎么样，当我们回头看这些的历史的时候，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看见这些过去的历史呈现在我们的面前。但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记得神知道的，我们现在的情况，神给我们看的历史就是要我们向前走。我们展望未来的日子里面，我们能用神的话语，我们要依靠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指引，成为他光照我们的心意。我们要他的心意来配合，他 他应许我们会引导到他的国中里面，引到他要指引我们去的地方。我希望你能够坦诚地跟神说，你现在是什么光景，你要面对的试炼试探是怎么样。不论是你的前路，你的出路是怎么样，你的家庭，你的挣扎，你烦恼的事情，他来垂听，他都知道。神是宽容的神，他怜悯的神，他也是率领我们的神，他没有忘记你。将这一切都交到给他吧。亲爱的巴父神，我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，你正在开我们的心门，你要进到我们的心中与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但愿你使用今天的信息，你将历史摆在我们的面前。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背义，以色列人的不愿意的来听从你自己的话，来放纵自己，来到与世俗的人一同来拜偶像，离开你自己的规划，离开你自己的保护。天父啊，我们不愿意重蹈这个覆辙，但是我们是确实很软弱，你知道的。我们面对的挑战真的很多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你告诉我们，你一切都知道，因为你是掌管一切，万国万民都在你的手中。但愿主，谢谢你给我们宝贝的名分，求你就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靠着你自己的话语，能够再次站立，能够活出你自己的名字来。同样我们也很求你帮助我们，能够对你的话语不单紧紧地遵守你自己的话，同样要给我们能够用你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，帮助我们当我们要寻求指引的时候，你的灵透过你自己的话来做我们的指引，做我们路上的亮光，让得我们再次免得我们再次掉进黑暗的当中。主啊，求你就带领我们，我们将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们完全的交托，让他们在这个地面上所活出的是不再一样的人生。荣耀归给你，要引领我们的脚步，能够平安到达主你要我们要去的地方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